มีสติ
要有决心
มีสติไว้นะ
要保持决心只要没有决心就没有在修行了修习奢摩他必须要有决心修习毗婆舍那也必须要有决心活在世间也必须要有决心但是决心是有区别的比如世间的这种决心这个我们大家必须要努力的有要努力的训练做什么东西都不要心不在焉忘了自己走的时候如果你踩到别人的脚了然后就会容易发生争吵走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可能就会掉到沟里面那是没有决心开车开得不好撞了别人那个称之为没有决心那是属于世间的决心因此活在世间也必须要有决心做修奢摩他也必须要有决心奢摩他事实上它不难的如果你知道原则的话很多人喜欢抱怨说打坐了那么久都不宁静不知道修行的原则如果你知道原则就没有什么难度禅定有两类禅定有两大块属于邪定的禅定和正定邪定啊宁静但是没有决心很愚痴的那种宁静正定呢它是带着决心的安住它由就只是宁静如果一旦这个有了决心呢就会变成了安住起来至于修习毗婆舍那也是仰赖于决心我们的心一旦安住了有正确的禅定了力量如果足够的话决心一旦觉知身体就会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运就会立马分离开决心觉知感受苦乐的感觉心安住这个运也会分离开把感受从心里面分离出来心安住决心觉知行运比如贪嗔痴就会看到贪嗔痴从心里面分离开不是心身体也不是心感受也不是心行运也不是心心是感知在我们能够分离把运能够分离开这是属于开发智慧的初步阶段这属于实修阶段的这个开发智慧的初步阶段源自于聆听阅读思维分析的智慧那是属于另外层次的智慧阅读法聆听法现在还有看法看 YouTube 这个称之为文慧看了之后去思维去分析去推理那个属于思慧这个依然还没有分离运真正在实修阶段的开发智慧属于修慧心安住决心觉知色法或者觉知明法就会看到色法和心是不同的部分感受是属于明法中的一种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行运是明法的另外一种行运比如说造作好造作坏感受这个是苦乐的感觉他们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能够把它分心是分离成一个不同的部分这个称之为我们能够分离明色把色法分离开 设法呼吸，色行住坐卧，心是知者，这样称之为能够分离名色了。或者是这个设法进一步的分得更细，就会变成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安放在这个空间里面。这个分离很难的，分离地水火风，那个有两种分法，分离地水火风有两种分法，一个是按照金藏的方式来分，是一种按照阿毗达摩是一种分离的方式。这个按照阿毗达摩分离色法是很难的，但是明法分离是不难的，谁都认识生气的，不需要进一步分离了。这个爱恨它属于明法，苦乐不需要分离很多了，但是色法如果去就很认真的来学习设法，就进一步的去细分。比如我们学的比较粗糙一点的，看到这个色坐着，这个色行住坐卧，这个色呼气，这个色吸气，这个色动，这个色停，这么学，这个属于按照经藏的角度来学是可以的，可以证阿罗汉。但是如果按照阿毗达摩来学，就说这个不行，这个行坐坐卧的这个色并不是究竟色，这个属于表色，这个真正的这个色法是十八种。那有谁能够分离呢？分离不了，那个只能在书面的角度书本上能够分离，大概的分离，这个大概是可以的，去修习这个禅定然后去分离地水火风。如果按照阿毗达摩的角度分离，没有谁可以做得到。按照经藏的角度分离就不会太难，因为经藏是属于佛陀教导让我们要来实修，按照经藏来实修证悟阿罗汉的人非常的多，但是按照阿毗达摩来实修证悟的人没有，从来没有看到过，有的只是死记硬背而已。在经藏的角度分离设法就去看，是属于地大的这个色法，是头发、皮肤、指甲、牙齿、骨头、肌腱，这个是属于地大的部分。至于水大，有这个血液、脓液，然后唾液，然后小便、汗液之类的，这个是属于水大的范围。然后这个风大，有呼气、吸气和腹部的这个气息，这属于这个风大。然后火大就是我们身体的温度，它有好几种工作，比如这个消化食物，这用的是火大，在这个消化就会感觉到腹部有温暖的感觉。这个是按照经藏的角度来分离是不难的，一个普通的人就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按照阿毗达摩的角度来分离色法，谁能做得到？这个男跟色、女跟色，男跟色、女跟色并不是看到外面的身体，必须要用心去感知，也就是必须要去知道那个叫什么，那个称之为染色体之类的，才能够分离区分。事实上没有谁可以做得到，必须要用到科学仪器才能够分离。或者是在一根头发里面，它既有地水火风都有，谁能够分离在一根头发里面它这在哪里有地水火风，那个只能从理论上面分离。因此我们分离名色，如果分离色法，龙婆的建议就是按照经藏的角度来分离，一个普通的人就可以做得到，而且好好的去看，在四念处里面教的是从经藏的角度来教的，这个呼气的色、吸气的色、行住坐卧的色，阿毗达摩说这个什么也做不了，那个是属于表色，这个属于移动的色。但是这个修四念处证悟阿罗汉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那个是属于经藏的角度来的。分离色法我们分离比较简单的去分离，一旦我们的心安住，我们去感觉 比如我们大家听龙婆讲法的时候，我们的禅定就会自然的升起，心就会有禅定。在听龙婆讲法的时候，我们就去感觉身体，去感觉嘛，这个坐着的这个它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我们试着去感觉说对吗？这个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知者观者，不需要去找说心在哪里，仅仅是去感觉说身体是另外一个被感知被觉知的对象，仅仅只是这样，就称之为我们已经可以已经分离名色了。或者是我们有苦乐在身体里面出现，我们的心是安住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身体是一个部分，苦乐是一个部分，作为感知的心又是另外一个部分，这也可以称之为能够分离名色了。或者是我们的烦恼习气升起，贪嗔痴升起，觉心觉知说我现在贪嗔痴升起了，心安住，就会看到这个贪嗔痴是掺杂在心里面的外物，它不是心，它跟心是分离的，它是掺杂着心里面的现象。这个称之为我们能够从实修的角度开始来开发智慧了，开始来进入了修慧的阶段。修慧呢，其实就是起步于这个分离名色，分离蕴界。要想能够分离到哪个阶段，取决于我们自己。如果禅定比较高，那就能够分离比较多。如果禅定不是很多，就分离到差不多，分离到大概可以自救的这个阶段程度。然后或者我们的禅定如果很好，我们的觉性很快，仅仅只是生气啊，它又能够分离非常的细，它的程度是不同的。生气每一个生气它也是不一样的，有一点点烦，然后到这个暴跳如雷，他们的程度是不同的。虽然他们属于同一个家族，或者是吝啬，他也属于嗔心的家族。在我们升起吝啬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心是没有快乐的，那是属于嗔心的家族。还有妒忌是属于嗔心的家族，我们在妒忌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没有快乐的。说到这个妒忌，就想提醒一下各位，现在啊，那种很狭隘的这种民粹主义非常的盛行，这个也是老子的，这个也是老子的，每一国家都是我的，这个是我的国家，老子的国家，这个是老子的文化，这个是老子的点心，这个是老子的这个古籍，全部都是老子的。那个不停的争来争去的，那些不了解历史不了解文化的人，这个以前的人是没有国家的，没有国家这个概念，有的只是民族种族，这个民族也还是不停的在迁徙的，不是在固定的地方，不停的迁徙来迁徙去的，文化也就不停的这个交流，不停的这个迁徙变迁，自然就是这样子的。在有迁徙运动变化的时候，谁的适应能力比较强，他就能够生存下来，谁适应不了，他就会一直沉迷在过去，这个适应不了根本什么也没有任何剩了。这个新罗人并不是泰国人，新罗人在这个国土的新罗人以前是蒙族人、高棉人，然后产生了泰文。泰其实是属于文字的名字，这个是用于交流，这个从中国的南部一直到这个印度的这个东部，然后还包括老挝也会用到泰文，那个属于语言。在这片国土的人是各种各样的人，在泰国原先实际上是蒙族人，然后有高棉人，高棉人他们在罗布里一直到匹麦到科拉到西沙格，另外一部分是来到缅甸的平原，比如说索姆拉瓦提松，他是从匹麦那边来的，然后修建了吴哥窟， 问说这些人，他们说他们是泰国人吗？他们并不是泰国人。因此塞扬新罗人，新罗人其实有蒙族，有高棉族，有老挝族。也许老挝人他们会觉得东北不属于老挝人，那实际上不是。东北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种族，这个包括水族，这个龟族，然后各种各样的种族。泰国人也有，这个科纳人呢，可以把它归为泰国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种族。因此这个所谓的分离国家，那是属于西方人后面来做的事情，我们别太过于愚痴迷信。我们泰国人非常棒，谁来了我们都能跟他们和平共处。这个伊朗人在以前的时代来了很多，他们来应征公务员。到贡库纳，这个就属于印度人，他们来了之后我们也会跟他水乳交融。这个佛教并不是泰国土生土长的，有人号称说、啊、这个是泰国的佛教。事实上人类他一直是在迁徙的过程之中，这个如果检查 DNA， 东北部检查过 DNA 人，那他们是老挝人吗？有检测过 DNA，会发现呢，东北人啊，他属于这个混血，有老挝的血统，也有蒙族人的血统，也有，然后各种各样的民族的血液都有，血统都有。因此，东北部人并不是老挝人，就各种各样的人。一旦这个了解了世间，所有的一切，它是在都在变化的，不停的在运动变化的，人类也是不停的这个迁徙的，文化也是在不停的迁移。这个新罗人、泰国人非常棒，他把所有的文化都能够融合，谁来我们都可以跟他们融合，都可以一起和平共处，不会争吵。这个就是属于适应能力很强的表现。那很多那个号称自己很棒很棒的，往往都是属于这种混血。因此他并不是真的很棒，有的人号称这是老子的，老子的我的，就别对他们生气，只是给他们分享一些信息，说真正的信息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别生气，必须要好好的呵护自己的心，好好的去观察。现在开始这个扩散了，这个印度人开始号称吴哥窟是印度人的，是印度人修的，这个就很离谱了。在缅甸的这个英国的领事馆也开始出来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持理智。这个东盟啊，是属于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区，而且经济开始非常发达，然后有一些人却会不喜欢。这些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呵护自己的心，要能够及时的撕破，但是一定要理解，要好好呵护自己的心，要有慈心跟悲心。比如这个找麻烦的人喜欢在脸书上面写这个写那个，没有几个人惹是生非，结果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人就开始争吵。别说别的国家，泰国人也有，我们的这个政治人物也有，无缘无故突然之间称台湾为国家，其实也就是找事情来跟中国发生冲突。这些惹是生非的人每一个国家都有，并不就仅仅只是说老挝人、柬埔寨人这个国家人、那个国家人，其实泰国人也是一样。因此我们不需要去生气或者说讨厌谁，这个是请大家好好的思考。好，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的法上面来，要去能够训练分离名色，那个属于初步的智慧，依然还没有来到毗婆舍那的阶段。依然我们能够分离蕴界了，我们就会看到每一个蕴啊，每一个界啊，它能够示现三法印。色法，呼气的色法也是在示现三法印，吸气的色也是在示现三法印，它是无常的，不停的在变化。 它是无常的，一会儿吸气，一会儿又呼气。
他
在视线苦的反应给我们看，视线苦的反应给我们看，不停的吸气，吸气就会受不了，就被逼迫着必须呼气，这个称之为苦的反应，被逼迫。然后他也是无我的，我们命令不了，说这个身体只能够一味的吸气，我们命令不了，只能一味的呼气，不可以呼吸，我们命令不了。比如有的人号称说憋气憋死的，这样的人不存在，憋死的人不存在。一旦憋气他晕过去，他就会继续呼吸的，他就会自然的呼吸。我们要慢慢的去学，慢慢的去体会。我们看到这个身体它是无常苦无我的，至于这个比较容易看的三法印，三法印比较容易看的这个角度，就是看到苦的法印。比如说站久一点，走久一点，就会必须换姿势。为什么必须换姿势？因为它苦啊。坐久一点也会苦，走久一点也会苦。躺久一点会苦，站久一点也会苦，所以必须要换姿势，是为了逃离苦。因此事实上呢，这个身体被苦一直在被逼迫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为什么？因为一旦苦我们就马上开始动了，我们马上就开始逃了，我们根本没有来得及观察说它苦，所以才会必须要换姿势。这个所以我们有决心觉知身体的时候，如果我们以身体作为临时的家，我们就会看到这苦在身体里面升起，那之后呢就会心方面有开始工作了，然后就会升起了想要动的换姿势的这个想要，这个属于心方面的工作了。因为从身体里面送信号进来了，说哎，这个身体太过于静止了，有苦了，就会升起想要，想要动。一旦想要动，心就会命令身体去动，身体就会动，是为了逃离苦。因此如果我们有决心就去观身体，我们就会发现身体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身体一直是在被苦被逼迫着，这个才能够称之我们在修毗婆舍那，也就是我们看到苦的反应，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身体啊，它是无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可以有好几种观察看的角度。比如说小时候我们的身体是小孩子，我们命令他一直是小孩做不到，就会变成青少年，变成青少年命令他一直是保持青少年也不行，他就会进入青年阶段，一直年轻也不行，他也会老，老了之后命令说不准死啊，也做不到。在这个身体里面有的只是全部都是无法真的控制的，命令说别饿不行，命令说别渴也不行，命令说不准小便大便也不行，命令说别动，然后呢又会受不了，然后就必然要动。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控制得了的，他会老我们也阻止不了，他会病我们也避免不了，他要死我们也避免不了。这个他在教我们无我，或者是我们去看别的也可以，这个无我，比如我们看到这个身体仅仅只是一堆物质元素，有这个物质不停地在进行新陈代谢，比如我们吸气进来我们就会呼气，物质不停地在进行新陈代谢，我们吃食物进去会排泄，这个物质在进行新陈代谢，这个身体并没有什么，这个身体仅是一堆物质，只是一堆这个所有的这个物质都是从世间借过来的，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我们吃进来的食物都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它也是世间的这个物质，我们把它吃进来了，然后我们会排泄还给世间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来滋养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有一天也会必然会离散，会死去，又会变成别的动物的食物或者是植物的食物，这个属于世间的滋养。我们修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除了无常以外，它是苦以外，一直被苦被逼迫着，
让改变了那大
这个身体也是无我的，
不没带上没带
控制不了，命令不了，它仅仅只是一堆不停的在进行物质的新陈代谢的。如果我们这么去看的话，我们的心就会从这个罪的状态里面醒过来。我们之所以会喜欢惹是生非，是因为我们这个罪了，是因为痴而让我们罪了。这个痴其实就是无明，就是误解了，以为说这个身心是我是我的，是好的宝贝，我们是可以控制得了的，掌握得了的。我们来不停地看身心的三法印，这个称之为我们在修行于毗婆舍那，这可以帮助我们清洗错误的见解，就看到事实，这个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身体是世间的，是无常苦无我的现象，这个心也不是我，不是我的，它生起了之后停留，然后就会灭去，没有个主人，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生了就灭，有时候又会感知这个所缘，感知那个所缘，错误的这个界定和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维，误以为说这个心是我，心是我的，以为这个身体是我，身体是我的，这个全部都是我们的误解。解除我们的这个误解的方法就很简单，就是正确的去看见，去看事实，一旦如实看，就会厌离，就会放下执着，抓取就会解脱，看到身体的实相，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那个是属于身体的实相。心的实相呢，这个感觉念头的这个实相，全部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同样也不是我，不是我的。一旦这么照见，曾经非常执着抓取的心，以为这个身是我，心是我的，这个执着就会慢慢的松开。只要没有误解了，只要正确的看见了，带领心不停的去探究实相，直到最后升起正确的见解，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一旦正确的看见，就会了解事实了。哦，不是我，不是我的。一旦不是我，不是我的了，这个称之为如实观，所以就会厌离。它不仅仅只是不是我，不是我的，而且是令人很厌离的现象。因为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它是值得厌离的还是值得很喜爱的？什么东西无常，什么是苦，什么是苦，什么是无我的？如果是那样，既然是那样子的，那值得吗？说把它当成是我是我的，这句话并不是龙婆自己说的，这个是佛陀问的无比丘。这个无常的现象，它是苦还是乐的？那是苦的世尊。那个是苦的现象，那值得把它看成是我还是不是？不是我，是无我的，值得执着吗？不值得执着。他们这么照见，没有个我，这个身体不是我，感觉念头所有的感知也不是我，这个感觉其实就是苦乐的感觉，也就是感受，这个思也就是记忆界定，至于想欲，这个想欲，这个念头是演绎跟造作，然后这个感知属于四蕴，也就是心。这所有的这些啊，全部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的。一旦能够照见了，接下来这个身体老，不是我老，是运老。一旦身体病，不是我病，运病，身体死，不是我死，是运死。心快乐，不是我快乐，运这个运快乐，这个心苦心乐是运苦运乐，运好运坏，出去感知各种各样的所缘是运出去感知。我们不停地去学习，不停地去体会，分离名色，然后看每一个色法，我们分离的每一个色法，每一个名法，全部都是在四现三法印的，就会看到它不是我，不是我的。如果看到不是我，不是我的，就会证悟出果的须陀洹，然后继续训练觉性、禅定更加强大，决心更快， 这个烦恼习气就不怎么能够工作了，烦恼习就会淡薄，曾经很强烈的烦恼习气就会不怎么强了。之所以不强的原因是因为觉性啊、禅定、智慧啊已经增加了，尤其是觉性、禅定已经增加了，然后就不会迷失很久。一旦不迷失很久，烦恼习升起的瞬间，觉心很快就捕捉到了，觉心安住变成智者观者，这个心安住变成居者觉者观者，所以烦恼习气就会变弱了。然后所以出果的圣者戒是圆满的，这个禅定一点点，这个智慧一点点，这个称之为一点点智慧。他们看到身心不是我，但我们属于弱智，我们是属于，我们认为这个五蕴是我，是我的。按照龙婆的开始那么去说，去分离名色的之后，不停地看运工作，然后接下来我们智慧也会升起，会看到事实，这个身体不是我，这个心不是我。作为出果的圣者，他的戒是圆满的，禅定只有一丁点，他也是动荡不安的。出果的圣者跟普通人没有多大的区别，仅仅只是不会去犯很粗糙的那些戒，但是心一整天迷失。出果的圣者的心依然迷失很厉害，烦恼习气依然很强，贪也很强，嗔也很强，迷失也很强。迷失只是消失了一丁点，只是知道说没有个我存在，然后还会有羞愧心，在破戒的时候会有羞愧心，决心也会稍微快一丁点了。那不停地去修行，证悟到二果的斯陀含，斯陀含的圣者他的戒是圆满的，在出果的时候就已经圆满了。其实禅定呢，来到中等的阶段，这个智慧也这样，只有一丁点，也是仅仅只是让看到这个身心不是我，只是这么照见。但是禅定呢是中等的，其实就是不太迷失了，心不太跑掉了，不太忘了自己了，心安住跟自己在一起更多了。一旦心安住跟自己在一起多了，更多了，一旦决心烦恼习气升起，决心捕捉到，一瞬间就会断裂了，因此烦恼习气的力量就会减弱，因为禅定增长了，决心更灵敏了。那之后呢，这个出果二果的一点点的智慧，然后继续去修习毗婆舍那，我们的智慧就会增加，就会看到另外一个层次的事实。原先我们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但是我们不停地去修习觉心，提升觉心，禅定智慧就会进一步的了解更深意的事实。智慧除了这个身体啊，这个色身除了不是我，不是我的之外，那是什么？它本身是苦。进一步提升的这个智慧，初阶的智慧只是看到五蕴不是我，中阶的智慧，上古阿拉含圣者的中阶的智慧会进一步提升，会看到这个不是我的这个身体，事实上它本身是苦。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并不是苦跟乐。出果二果的圣者，他们觉得这个身体里面有的只是苦跟乐，但是一旦来到圣果的阿拉含的圣者，看到身体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就不再执着于这个身体了。为什么要执着它？它本身是苦，就好像是我们看到了烧了火红火红的木炭，谁会去把它抓过来玩呢？没有谁抓它的，抓过来就愚蠢了。这个觉心智慧更强了，就会知道这个身体就好像一个火红的木炭。这么蹩脚，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也许不认识了火红的木炭是什么样子的，那怎么蹩脚呢？就好像这个被烧的火红火红的那个铁啊，谁会去把它抓过来玩呢？没有谁抓过来玩的。这个身体也是一样的，心就不会去抓取了的，因为它是很烫的，它是苦，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这个心也就对身体不再执着了，也就不再执着眼耳鼻舌身。一旦不再执着眼耳鼻舌身，也就不会执着于色声香味触。一旦不再执着于色声香味触了，这个满意，这个也就是欲界的贪也就不会升起，不满意也就是排斥也就不会升起。所以上古的阿拉含的圣者才能够断欲界的贪跟嗔， 能断欲界的贪，也就是满意于色声香味触法，只要不再执着于身体，也就不再执着于眼耳鼻舌身，也就不再执着于色声香味触。一旦不再执着，也就没有所谓的满意。对于色声香有满意，满意其实就是属于欲界的贪，也没有对于色声香有讨厌的感觉，因为讨厌其实属于排斥嗔心。为什么讨厌呢？就只是这样就已经很糟了，不需要讨厌它了。这个所以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所以戒是圆满的，禅定呢也是圆满的，智慧呢是属于中等的智慧。圆满的这个禅定其实就是心已经安住了，心不会跑去迷失在色声香味触里面了，不再迷失在欲界里面了，心于是摆脱欲界，死了之后也就再也不会来投身为人或者是天神之类的了，死了之后最多也就是投身为梵天，因为心已经不粘着于五欲了。这个修行最后的阶段，我们依然不停地修习毗婆舍那。修行啊，这身体已经彻见了，就会看到这个身体的主人其实就是心。这个心识主人，身体是仆人。这个仆人呢、啊，我们已经把它处理了，就类似于他的手下已经被我们全部都杀死了。现在已经来到了土匪的这个头子，土匪的这个头子他并没有躲在别的地方，他就躲在这个智者的心里面，他并没有躲在普通的心里面，在智者的心里面依然还有土匪的头头在里面。至于普通的心肯定已经有了的，这个土匪的头头其实就是无明，就是藏在智者的心里面，实际上藏在每一颗心里面，他就藏着，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要想能够看到，要想能够开始认识他，除非我们的禅定圆满了，心安住，安住在心里，然后我们就去看，进一步看心里面的三反应，我们就会看到在心里面有运动变化，一会又有快乐掺杂进来，一会又有苦掺杂进来，一会又会有法喜有乐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掺杂进来，一会又会有善掺杂进来，一会又会有不善掺杂进来。到这个阶段的不善，三果阿拉含圣者的不善跟我们的不善不一样，有时候名字是重复的，但是实质不同。比如说三果的阿拉含的圣者依然还有散乱，这个散乱的劫缚其实就是这个散乱，它并不是我们的这种散乱，我们的这种散乱是对五欲的这种散乱，散乱在五欲里面，又会跑到眼耳鼻舌身，又会跑去想那个五欲。但是这个阿拉含圣者的散乱是属于散乱于法，是属于散乱于法。那怎么做才可以离苦呢？怎么做才可以证阿罗汉呢？怎么样才可以清除烦恼习气？就像曾经看到过的高僧大德，他那么纯净无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像他那样纯净无染呢？这个烦恼习气称之为我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像他那样那样好？而我们的我慢呢，往往都是老子很棒，老子天下第一，老子比别人好，这个也是我的，这个也是老子的，全部都是老子，全部都是我。至于阿拉含圣者的我慢，他往往会看到，哎，什么时候才可以像他那样这么好呢？就会有对比，但是并不是那种很膨胀的这种对比。什么时候才可以像佛陀、像高僧大德那样可以纯净无染呢？这个烦恼习气的名字是同样的名字，但是品质呢是不一样的。这个阿拉含圣者的散乱是散乱在法尔里，怎么样修行才可以好？怎么样修行才能够解脱呢？而我们呢，是散乱在五欲里面，这个争吵也是因为五欲而争吵。这个阿拉含圣者的我慢，他那么纯净无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像佛陀、像高僧大德那么纯净无染呢？就会是那样子的。 那依然还不是说这个老子比你好，那个是很粗俗的烦恼习气。而且这个欲界贪已经没有了，有色界贪，有无色界贪。为什么色界贪、无色界贪很明显？因为禅定已经圆满了，禅定已经圆满了，心就会安住，日夜独立凸显。一旦心安住、独立凸显、宁静，很舒服、宁静，那就会满意，对宁静跟快乐会很满意，对于禅悦就会很满意，连着，那属于色界贪和无色界贪，满意于色界禅，满意于无色界定，那就是属于色界贪和无色界贪。因此修行的时候，我们的心有快乐宁静，我们连着在那里，那就不可能有摆脱的一天了。龙伯尊长老曾经说过，修行人啊，大部分修行人，几乎所有的，就是那种很有名的那些，特别有名的那些高僧大德，大部分都是大鬼，其实就死了之后变为梵天神，依然放不了心，依然在执着心，因此就会呵护心，就像这个眼睛蛇在呵护蛋一样的，他特别的呵护，害怕心散乱，害怕心蒙上阴影，特别的对心连招，还连招于色界定和无色界定，那也是色界贪跟无色界贪，就必须要能够撕破它，才能够断它，是最后的一个烦恼习气，其实就是无明，也就是彻见。我们了解学习身体了，我们已经看到了身体是无常苦无我的，这是来到了三国的这个阿拉罕的圣者已经不再执着于身体了，来到心的这个阶段，就看他的心本身也是在四性三法印的，本身也是同样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就可以放下心。有的人是看到心无常就解脱了，然后是称之为无相解脱门，也就是没有相、没有观察的对象。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一切都生了就灭。有的人这个证阿罗汉是透过看到苦的反应，这个称之为这个无愿解脱门，看到心本身也是被逼迫的。在看到心被逼迫的时候，并不是心必须接触什么样的这个所缘，心本身啊，它本身就是苦的，本身就是在被逼迫的。说所谓的苦苦苦，世间的所谓的苦苦苦，如果跟心的苦相比，根本无法比。这个智者的心，我们觉得它是最宝贝的，但是来到最后的阶段呢，它就会示现法给我们看，它就会苦啊。苦就好像一座很大的山来下来蹂躏，而不只是压，是蹂躏，是蹂躏心。这个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那个苦啊，苦到根本没有无与伦比啊，直到最后。不愿意放下心，不然是不会愿意的。那些必须要看到心的苦的，往往都是属于禅定很厉害的那些人，他们的心非常的快乐。要想那个根起心力，这个福报波罗蜜多够的时候，必须要看到心的苦才能够放下。那个是属于这个无愿解脱门的解脱者，这个他们往往都是禅定很厉害的人。另外一类是透过观这个空解脱门，在看到心这个无我，不是我，不是我的，为什么要那个把它这个抓着呢？就直接扔掉了。这个称之为他们的戒圆满了，禅定圆满了，智慧圆满了，智慧圆满了就放下了。如果依然还有在呵护心，依然还有在努力呵护心，工作就还没有完成。那个已经超过我们的境界了，超过我们的境界了。仅仅只是说，我们大家要小心一点点。如果谁在做广告说谁是阿罗汉，要这个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个别兴奋，要用佛陀的教导的原则，不随喜功德，也不排斥，不拒绝，因为我们不知道，要保持中立。如果立马相信就愚蠢了，如果完全不相信呢，那也太顽固了，如果万一你碰到了真品呢，就倒霉了，就会困难了。因此这个保持中立，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修行的原则，我们要慢慢的去训练，从起步的阶段开始慢慢的训练，持五戒，这个训练好好训练禅定， 禅定有两类，有邪定是没有觉性的，正定呢是有觉性的。正定呢，我们训练了之后，心并不仅仅只是宁静，同时是安住的。一旦心安住到够了之后，就去开发智慧。开发智慧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分离蕴，看到身体坐着，心识观者；看到苦乐升起，心识观者；看到好坏升起，心识观者。去训练分离，一旦分离运显熟了，接下来就会看到每一个运啊，都是在四现三法印，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到了某一点就会彻见顿悟，所有的运全部都生了就灭，这个是初果二果圣者的境界。所有的运啊，这个属于设法的部分，本身是苦，无法作为靠山，有的只是心啊，还依然可以作为靠山，这个是属于三果阿拉含圣者的境界。来到最后的阶段，所有的运啊本身就是苦，一旦修行来到这一点呢，就会跟佛陀的开示完全一致了，这个称之为苦的现象，其实就是五蕴就是苦，因此慢慢的去学，慢慢的去训练，直到能够放下运，放下运了之后，心去哪里入涅槃呢？看到了吗？依然还在呵护心，依然还紧抓心，依然还想让心入涅槃。因此事实上佛陀的教导啊，他就在看到运啊升起了就会灭去，就那个地方就结束了，不需要继续去找了，说哎，五蕴没有了，心继续要怎么走呢？那个是属于依然紧抓心的人的一个想法，只要一旦不再执着心了，就再也没有所谓的疑问了，再也没有想法了，说心接下来要往下面走了。心啊就是法，心啊就是法。好了，今天就讲的差不多了，那要去修行，要按照我们的次第去修行，别着急去这个消灭智者，先要去把智者先培养起来，别在大海中就着急去摧毁这个船，这个智者就像这个船，我们要想到彼岸，必须要先等到上岸了之后再去消灭这个智者。好，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固定形式用功是打坐观呼吸，开始能够看到五蕴的工作更加的微细了。日常生活中观呼吸观身心，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大部分都喜欢迷失去想去观生灭，有的时候跟得上，有时候跟不上，贪嗔痴减轻了，看到我慢导致让自己的苦增加了，请求龙坡开示让自己的修行进步。已经修对了，那就继续修，要好好的持戒，每一天安排时间来做固定形式练习，什么时候有空就做固定形式练习，做固定形式练习就去修行某一种业处，去及时的治疗自己的心，这样禅定就会增加。然后呢就去观身工作，观心工作，擅长人观心就去观心，如果哪个时段观心观不了就去观身，哪个时段什么也观不了就修奢摩他。这个修行的主要的原则事实上就只有这些，取决于我们修行有觉性，有正知，懂得正确的审视，说当下应该做什么，当下应该修奢摩他就去修，当下应该观心就去观，当下应该观身就去观，那个是属于正知，但所有的一切都要有觉性，不迷失不走神。现在你迷失了，别带领让心是那样子的，如果带领让心去进到那个频道，吃就会掺杂进来，就会昏沉。修行宁静并不是带领让心犯迷惑，并不是带领让心昏沉，就是保持觉性，心集中下来休息， 有在一直保持觉知的。一号啊，你在休息禅定的时候，一旦退出来是有痴掺杂进来的，因此你在休息禅定的时候啊，是有痴掺杂的。所以要稍微增加觉知，你休息禅定的时候，别只是一味的追求那个迷惑。修行业处了之后，宁静也随它，不宁静也随它，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轻松自在的去觉知。要比现在更加舒服一些，现在依然在装修，感觉到了吗？心依然里面有一个很硬的一个结，那个是源自于你刻意的紧盯的结果。因此你要好好的去观察，你的禅定依然不圆满，你的禅定是属于掺杂着紧盯的禅定，要松开，要松开，修行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憋闷，知道憋闷不需要对治，它同样也是无常的，那个憋闷的心啊，它憋闷是因为你人为的制造出来的。现在你是故意装修让心很甜蜜，你感觉得到吗？害怕它憋闷，所以你装修让它很甜，要及时的知道，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样就会进步。没有什么东西会好过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其实就是认清自我，然后你最后就会有彻底的摆脱烦恼习气离苦。这个总而言之就是你已经很好了，但是要把禅定啊要增加，你的禅定依然有这个事物的点，有痴掺杂进来。二号，
二号，มีงานวิจัย
有一个研究工作说打坐了之后会很聪明，所以会去打坐，但是就会去紧盯，感觉到非常的苦闷，已经三个月了，那样会比以前更加的愚蠢，然后大脑会退化。我打开龙坡的 YouTube， 所以就会调整了方法，然后按照龙坡的教导修行了六个月，是坐着观呼吸，主要是观心，但是以身体和呼吸作为临时的家，可以的。在迷失的时候就会用观身体观呼吸来帮忙，我能够分离身心了吗？可以分离了。禅定也很好，禅定已经好转了。在没有几天以前，有一个出家人打电话过来，他带一个高僧大德去看医生，事实上并没有带去，是高僧大德去看医生，这个侍者他就跟着一起去，然后就去用一个什么仪器去检查，结果发现这个高僧大德啊，他的那个细胞，他身体的细胞，他是很亮堂的，然后发光发亮。但是这个逝者呢，他的这个细胞跟一般的人一样，都是很朦胧、很灰暗的。这个是从科学仪器来检测的。二号，你感觉到了吗？你的心有正确的禅定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感觉很亮堂、发光发亮。这个光明啊，它可以打磨这个身体。这个即便是没有证过出果，但是如果你有禅定，不停的这个去打磨这个身体，死了之后有时候可能会有舍利子。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舍利子，我们别以为他是阿罗汉。一个有很好禅定的人，同样也有可能会出现舍利子，因为这个身体啊，因为这个心呢、啊，它是可以打磨这个身体的色身的。一旦有了禅定呢，别就只是止步于此。类似于你刚刚才得到一个工具，而且这个是非常难很难的工具，接下来必须要去开发智慧二号，要去看自己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恒常的，有什么东西是保持不变的呢？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控制得了吗？是真的吗？你这样不停的去看，然后这样你的心就会进一步的提升。二号的修行已经很好了，有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而且你已经走在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上面了，
对，
很好。
三号，
固定性质的用功，主要是透过安般念，稍等，稍等。二号，你现在在紧盯，现在是紧盯了。二号，感觉到了吗？你带领了心一动不动了，别拉心进来，
ให้รู้มันไม่ดึงมัน
去知道它不拉它不进去干预它
那不是三
好三号
ภาวนาในรูปแบบ
固定型的用功是透过安般念和精行交替日常生活中如果有空就会努力的去觉知主要是透过观呼吸来觉知这个修行了之后发现特别散乱一旦知道散乱但依然还会继续散乱散乱并没有灭掉所以就会增加紧盯呼吸一旦知道紧盯松开了之后又会继续的散乱找不到那个中间的那个点请求龙婆开示那个中间是无法融为的制造出来的这个中间是源自于心中立因此心散乱你不喜欢要知道说不喜欢而不是去看什么时候散乱可以消失如果心宁静喜欢不需要去呵护心宁静而是去知道喜欢什么时候你的心中立那个心会自然的安住就会自然的禅定就会自行增长就是散乱就让它散乱然后你不喜欢它知道不喜欢它心保持中立的瞬间禅定就会立马升起因此想让心中立那就去中立嘛就是那么的简单一旦你看到了所有的境界你不中立所以就会画蛇添足继续造作看到他造作散乱就会继续画蛇添足怎么样可以消失怎么样可以消失一旦宁静的继续画蛇添足怎么样可以保持因此散乱不喜欢知道不喜欢宁静喜欢知道喜欢就是这么去及时的知道宁静也可以不宁静散乱也行全部都是一回事一样的如果心是中立的禅定就立马升起四号打坐是透过安般念每一天四次一次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每一天都这样日常生活中观呼吸觉性好转了散乱减轻了宁静有宁静散乱升起这个日常生活中在修行的过程中会有念头升起看到自己的欲望一旦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念头与欲望想要就会慢慢的消失这个要想让心安住开发智慧应该怎么做别临遭于禅定有禅定有一定的禅定了那就去观身观心去分离运身体是一个部分苦乐是一个部分好坏是一个部分作为感知的心是另外一个部分慢慢的去分离运修习安般念的人啊他从身体里面就会反映出来如果修的比较多的话眼睛啊如果看眼睛一看眼睛就知道即便你不去看他的心那些修安般念的人他的眼睛会比一般的人更加的清澈更加的这个透亮既然你已经有禅定了接下来就去开发智慧去看这个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要这么去看头发他有说吗他是我的试着拉一拉他有说过吗他是我那个说的人是心头发从来没有说过他是我头发皮肤指甲牙齿他也并没有说过是我的这个心是自己跑去浑水摸鱼说是我是我的因此心一旦安住了之后就去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去观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去看身体直接去证悟这个可以做得到的并不是说必须要来去观心的就去观身你的禅定本身很好了就不停地去观身体去修几个月几年不停地去修去分离运了之后去看每一个运每一个运它在视线上反应这也就是去看看那个头发皮肤指甲牙齿它在视线上反应不停地去看然后心如果又开始散乱了重新去修习安般念 就这么去修，你的禅定很好了，就只能去走那个禅定很好的人的那条线路。生自念呢，它适合的是那些玩禅定的人，玩禅定的人。因此你要去观身。五号，固定行政用功，一天打坐四十分钟，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会是观身跟观心，看到运工作，看到烦恼习气，现在所看到所观到的一些境界是不是对的？对的，但是你的心还很散乱，心非常的散乱，因此每一天都要安排时间出来做固定习式练习，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知道要轻松自在的去知道，别苦闷的去知道，你的觉知依然有点苦闷，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你的训练可以的，慢慢的去用功。迷失了，现在迷失了，迷失去想了，也修行业处了之后，心迷失去想了，知道心迷失去想了，知道不停的去修行业处。六号，六号这是来自于台湾，五号来自于美国。六号每一天观心，但是断不了烦恼习气，有觉性，但是并不是真正的觉性，训练禅定更加频繁了，这个修得好的话就会有法喜，全身清凉，但是这个状态维持不了，不知道说心集中归位了吗？这样的禅定可以归为哪个等级？如果能够维持保持法喜，能够入定吗？修行对了吗？请求龙坡开示适合我的方法。休息禅定啊，但是别凝着于禅定，如果凝着于禅定就会变慢了，就像龙婆刚才所开示的那样，大部分的修行人都是死在凝着于禅定，心宁静空光明亮堂，然后既然有一定的宁静了之后，必须要去开发智慧，去观身体的实相，去观心的实相，感觉到了吗？心会能够自己跑去想，一旦他跑去想了知道，跑去想了知道，如果心没有什么感觉，那就去观身体，这个身体啊不是我，它仅仅只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是一堆物质现象，是世间的资产，要这么去看，这样智慧就会升起。如果休息禅定了之后，心一动不动，空光明，有法喜有乐的，浪费时间，龙坡在这一点浪费时间22年，浪费时间。禅定啊，我们修是为了让心有力量，安住让它有力量，一旦安住有力量了之后，就要去开发智慧，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宝贝。七号，修行很久才看到说必须知苦，然后自己不停地逃离苦，一从出生就逃离事实，从一起床就开始，然后自己迷失沉迷，然后迷失，看到这个了解这个了解那个，事实上那个都是迷失，用的方法是观察，如果超过了觉知就是迷失了，这个读心还读不透，请求龙坡开示。修得很好了，仅仅只是说你的心依然有点散乱，修行啊不能心急，那个称之为这个心要很冷静，要不急，要这个不着急，这个要慢慢的用功，修得很好了要不着急，但是要不停的用功，一直用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只要一直用功，但是不着急，也就是不期待结果，骨子里面依然在期待结果，你感觉得到吗？依然还很纠结挣扎，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要及时的知道自己修得很好，但是别期待结果， 要去播种因，至于结果会水到渠成。八号。固定时间用功是透过静行和打坐，每一天大概四十分钟，在静行的时候往往都会感觉到昏沉，打坐的时候会觉得比较清醒，就胸口和额头会有感觉差不多的。想请教说那时候打坐观胸口的震动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看的，但是要小心一点，别让心跳到那个胸口里面去，看到动荡，但是心作为旁观者是有距离的远观，就像我们在河边看，我们并没有跳到那个河里面去，池塘里面去，这个是一个池塘，结果你跳到那个池塘里面去了，然后去看它工作，然后有距离的旁观，然后也不要故意拉它旁观，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只是说不要跳进去就行了，修得很好，八号，不错的，不错，很好，非常非常好。但是现在这一刻，你的心有点在外面，你感觉得到吗？你试着呼吸，不要拉心，就只是呼吸。这个呼吸不要拉心，呼吸不需要把头往后面放，那你在努力在拉它。对，就去呼吸，带着觉知去呼吸。现在你观察的太过了，就只是呼吸。感觉到了吗？现在跟刚才不同了。还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没有关系，那先放一放，那太微细了，因为龙婆看你很棒，所以龙婆教的很细，越来越细越来越细，那你就去做你能做到的部分，心有点在前面，但是不需要对他做什么，听龙婆，只是听听龙婆，听听就可以了，说心有点在前面，不需要去对治，只是这样就够了，这样的话心会自己去解决的。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今天看我们大家禅堂更加拥挤了，这个很好，现在的情况已经好转了，这个能接受的人就更多了，来寺庙就帮忙，帮忙检查一下自己，如果有疑问就去做 ATK 试纸检测，别在这里来传播病毒，要戴口罩，要吃饭，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带饭盒，这样就不需要用寺庙的一次性的这个饭盒，这样要保护这个环境，保护这个树木，这个有垃圾之类就带回家去，要帮忙来减轻寺庙的工作人员的负担，不然要写很多的网碟，然后食物的残渣很多，那个就是很多大的负担，大家就要帮忙减轻一下寺庙的负担，带自己的饭盒筷子，然后吃完的残渣或者垃圾带回家，要照顾自己，照顾一起受苦的，我们一起同行的那些朋友，我们在这里面的人大家都属于同行的同参道友，我们都是走在这个圣道这条路上面，我们要追求的是断自己的自私自利，什么东西是在自私自利的，我们要努力的去断，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轻松，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往往都会很沉重，这个也是我的，这个也是老子的，就会非常沉重，就比如说这个石头也是自己的，这个非常的沉重，这个就很沉重，所以要修行，要慢慢的去减少，要看待别人，看待别的众生，要以朋友的感觉去看待他们，那是佛教徒的职责。好了，请回家吧。